下面我们来读经，今天有两段经文。以西结书的36章24到27节，以西结书36章24到27。以西结书36章24节，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下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的11章17到34节。哥林多书11章17到34。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着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儿，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查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又看到大家。我是大卫。我今天想给你看一段憨豆电影的片段。这一集是惠斯勒的母亲。这幅画向公众开放之前，憨豆先生有机会看到这幅画$50,000。这幅画并没有给他深刻的印象。然后当他近距离观察那幅画时，他不小心对画打了个喷嚏啊。他纠正错误让事情变得更糟啊。更糟糕的是，看起来有点痛苦。 他尝试着一次又一次来修复自己所犯的错误。但是一切只是越做越糟糕。然后当他重新揭开这幅画像的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你忍不住想大声喊一声快停。他拿走了一幅$5,000的画，然后把它毁了。这就像是今天哥林多前书中描述的一事情啊。哥林多教会的一些成员。在哥林多教会，有些人的行为是藐视教会。第二点的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教会的宝贵。所以保罗警告他们，藐视教会的破坏性的后果。今天我们同样有，我们会面临同样的挑战。我们的行为有没有可能使我们藐视教会？有没有这种行为？上帝想让我们认识到教会是多么的宝贵。从上帝的角度，教会是应该多么一种多么宝贵的一种存在。然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愿景一下，我们应该怎样把教会建立得更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三个大方面。第一点就是，他们的行为是藐视教会。是哥林多前书11:17写的，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这对保罗来说是件大事，保罗非常爱哥林多教会。他冒着生命危险把一群信徒聚集在基督周围，但是他看到你们真正的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没有做到好的方面。但是他呼吁他们要改变。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这是非常非常有破坏性的。他说第18:18说到，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这整封信中，你感觉到这个社会阶层的不同。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点背景。哥林多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社会等级制度很明显的社会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 patrician 贵族是富有的精英，然后我这里有平民阶级，然后是平民阶级，平民就是一些工人阶级啊，技术工人，然后呢还有奴隶，就大概来说就是有这三个社会等级。但是教会注定应该是与众不同的，在教会里呢，所有上帝的孩子都是平等的。在教会里，我们应该有同等的价值，同样的被爱。不管你有如何何等的社会等级，在基督面前， 我们都是平等的。我想说，我想重复点名，我们没有二等，我们没有二等基督徒。我想让你感觉的是，不管你在社会上如何被对待，不管你做过什么，你在过往做过什么，或者有什么羞耻或者遗憾，但当你来到基督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都是被耶稣基督赦免的罪人，被他所洗净罪的人。但是呢，哥林多的教会很复杂，可能是当时的聚会的地点是那些比较富有的成员家中，在古罗马的时候，可能那当时还没有周末。你知道我们现在，我有周末，工作五天，然后休息两天，但当时没有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当时就是，聚会地点就是一些比较富有的成员家中。教会里的人聚在一起吃饭，然后可能是在工作完一天，完成一天的工作来，然后聚会。那些比较富有的精英成员呢，他们就有这种自由，提前到达的自由。你知道，财富会带给人一些自由，带给你一些灵活性，因为他们有钱嘛，他可以做一些弹性的安排。他们可以准时到达教会，但是平民呢？平民可能是在完成一天的工作之后才到达，可能到天黑了才会到。但是那些奴隶呢？他们可能经常的一天也休息不了，可能在去参加教会之前，还要在主人家里准备晚餐。他们可能不是很准时。这里发生的事情是，那些早到的人呢，就到了就开始吃喝，就是开始谈论，一些。他们可能没有考虑到那些迟到的人的需要，所以当那些平民和奴隶到的时候，剩下的食物就不多了。保罗是想，这是一个悲剧呀，这不是耶稣想要的情景。他想要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不管你是涉世阶层如何，但是当你聚集在神的周围的时候，应该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对待。就是他的子民，你看这些这里的聚集在一起的子民，我们看到有犹太人、外邦人，不同。看我们这里的聚会，就是上帝的子民来自不同的民族。我想呼召大家，但是要感恩这一点。因为上帝把我们不同的民族聚集在一起，所以保罗在二十节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二十二节说，你们 藐视神的教会，你叫那没有的羞愧吗？所以你看到这里保罗说的这个，你能想象到什么？是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里的圣餐，我们吃圣餐的时候跟他们当时的情况不太一样，我们只是做一个象征性的圣餐。但是我们要思考的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否会破坏作为上帝子民的团结。在这个教会，在我们的教会里，有没有像哥林多教会那样的派系和偏袒呢？有没有一些小团体，但是还有一些人被排挤出去啊？如果我们有这种问题，我们就需要重视了，需要留意，采取措施啊，然后看一下我们教会有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种议论还有抱怨。如果在教会里有这种情况，我们不想在别人的背后议论别人。上帝想我们互相扶持。在我们教会有没有骄傲和傲慢？有些人觉得很高，看不起别人，觉得自己的位置高，因为其他人是二等基督徒。如果不论我们的背景如何，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罪人，被耶稣原谅宽恕，我们合而为一。我们应该诚实地审视自己，看看自己身上是否有这种问题，在我们经历中是否有这些经历。我们上帝需要我们需要正视这些问题。就是真正的诚实的面对自己，谨慎自己的言行，不要让自己的言行是藐视上帝的教会。上帝教会是非常宝贵的。不容得你的行为上的失位来造成对教会的一些破坏。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这是耶稣努力工作的结果。然后呢，第二点我要谈的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教会的宝贵，他们没有意识到教会的价值。所以保罗在这提醒他们，在最后的晚餐说到，我当日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谈起耶稣被出卖那晚，那些犹大出卖主耶稣那天晚上，那天晚上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庆祝逾越节晚餐。在他们会想到在耶稣在埃及为奴的日子，然后耶稣主要惩罚每家的长子，在门楣上涂上羊羔血。 然后每一年他们用这种逾越节是庆祝这个日子的，上帝拯救他们。然后每年的逾越节他们都吃这个晚餐，都是为了回忆埃及上帝带领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但是那天晚上耶稣把这顿饭变成一个专注于他的和他的死的新约的庆典。所以你看到23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他转变了这个晚餐的焦点，不再是为了回忆埃及，而是一顿纪念耶稣的晚餐。所以他说，当你在吃这个饼的时候，想起这是我的身体。25节，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所以自从被耶稣被出卖的那天晚上，他被交给十字架的那一夜，从那天晚上开始起，基督徒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这顿饭，我们称之为主的晚餐。这一杯来代表的是耶稣的血。所以晚餐是为了纪念主的死。这个晚餐的核心是耶稣的饶恕，耶稣的宽恕，我们的罪，我们的羞耻都被耶稣的死洗净了。我们可以很自信地说，我们被耶稣救赎了。保罗在24节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这里想说的是，表明主的死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庆祝主的晚餐，吃圣餐，我们会说到主的身体为我们死，他的血为我们流。我们是在宣言主的死。但是我觉得这里聚会本身就是一种宣言，这一餐本身就是一种宣言。我们就是在宣言，在庄严的承认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让我们来解释一下我的意思。在圣经的旧约部分，神对有罪悖逆的人类的审判之一就是驱散他们。在创世纪的11章，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各地，也就像在巴别塔，人类团结在一起，骄傲地反抗上帝。但是上帝把他们分散在各地，从那开始，即使是上帝的旧约子民，他们被上帝从埃及拯救出来，他们还是违抗上帝，然后上帝还是惩罚他们。诗篇中说到，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但是呢，神应许了一个新约，在那里神会提供一个完美的献祭， 所以他会带来宽恕，然后他再次召集他的子民，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神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驱赶的人。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也说，神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臂膀聚集羊羔，抱在怀中。神的新约救恩是关于神饶恕他的百姓，神聚集他的子民，改变我们的心。这个希腊单词这个单词 Kalesia， 它被翻译成 church， 就是叫翻译成教会，它字面的意思其实是聚集。我有时候有点就是纠结这个教会，我们就会想到是一个建筑，其实它的意思是上帝的子民聚集在一起。所以当上帝的子民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庆祝的是他的死，通过耶稣的死给我们带来的一切的赐福。我们其实是耶稣的死是伟大的，他的死是为所有人的，不管你贫穷富有。我们的社会是分裂的，有不平等，有各种的派系战争，有乱飞与不团结，但是耶稣的死打败了这一切，他让一切重新团结起来。这一周是体育赛事的一周啊，知道日本有游泳，英国有英国有板球，澳洲的足球、橄榄球。大群人聚在一起，所以很多人会看实时直播，数十亿人在电视上观看。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你在这里聚会，比任何那一场聚会都更重要。如果你问耶稣这周末发生什么，或这周发生什么，哪个是一个更重要的聚会，耶稣会说什么？这个当然他会说，他说此时此地我们的聚会是最重要的。那么成百上千的聚会，不只是在这里啊，乃至世界各地数百万类似的聚会，在对呀，这个此时此刻，全世界是会有多少的聚会？耶稣会说什么？当他看到这么多聚会的时候，他会说，这是为什么？这就是我死的目的。我的死是为了让这一群人团结在一起。这是最重要的聚会，这是这个周末 所有机会中你最重要的机会。我们叫 Taylor， 最近美国一个明星啊歌手会在澳洲开演唱会。即使在那个有明星开演唱会的那个周末，我们因为因着耶稣的目的的聚会仍然是最重要的。耶稣会很高兴看到我们在此时在这里聚会。问题是你相信吗？你相信对耶稣来说教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聚会吗？我们在我们生活中要担心要当心的是，在我们繁忙的日程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怎么样把这件事情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对有些人来说，聚会把这个聚会当成一种爱好。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中发生很多事情啊，有很多事，有时候会思考，怎么安排这些事情的先后。教会是许多重要事情中的一件，但是也免不了有时会漏掉。我想这里对耶稣来说，你想思考一下，对耶稣来说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许多重要的事情之一？其实对耶稣来说，没有比这还要重要的事情的。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最鼓舞人心的是通过耶稣将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生活与耶稣重新结合统一。有时候有点难把你的生活排序在如果你认为教会是最重要的，那不管周天你有任何其他安排，教会你都不会错过教会。你在一世纪的时候，可以想象的哥林多当时的情况下也是这样。有些人可能能准时，有些人可能会错过。因为这是一个难题啊，可以说是难题。你这就可以提醒我们重新的思考安排我们的一周的安排。然后我们然后下面一点我要谈的是藐视教会的严重的后果。 保罗警告他们藐视教会的会有很严重的后果。看二十七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说得很严重，不按理的吃喝是什么意思？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思考。我记得当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和父母去当地的浸信会，我当时十四五岁，我还当时还不是很成熟的基督徒。但我信靠耶稣，我知道，我知道他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我也就是很常规的，很每次都很快乐的参加主的晚餐。然后有一天，我记得，学校有一位女孩，我记得有一天，一个女孩邀请我和她的家人一起去教会。我就去了。我在崇拜的最后吃圣餐的环节，她的妈妈侧过来跟我说：“哎，你说大卫，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基督徒，你最好不要吃圣餐。”我当时就有点流汗了，我感觉，我当时让我有一种怀疑啊，我突然想思考这个问题，我是真的基督徒吗？我配吃主的圣餐吗？所以这里底线是，对我们如果从我们自己的优点来，从我们自己的出发，没有人能配得。圣餐的核心是什么？是宽恕和恩典的信息。不配的罪人已经被宽恕，并被接纳为上帝的孩子。我吃圣餐，我配吃圣餐，不是因为我做的任何事情，不是因为我自己，而是因为耶稣的死，使我们这样的罪人有资格成为可以吃圣餐的人。所以我们吃圣餐的时候，我们不能带着一种傲慢的态度说我就只配吃，我们应该带着一种喜乐的心。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因为是上帝的孩子才配吃圣餐。让哥林多人确实一种不按理的方式吃喝，他们有犯罪的危险，他们得罪了耶稣的身体和宝血。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的行为破坏了上帝子民的团结，造成派系和分裂。因为他们的分裂，导致一些议论，还有一些他们的分裂行为，导致他们藐视耶稣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宝血创建的教会。他们的吃喝让他们重新影射出他们的社会阶级，所以这是非常不可取的。二十九，我们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什么是不分辨主的身体的吃喝呢？可能是什么样的？可能就是只是一种走过场。把圣餐变成一种宗教仪式，却没有思考它的意义。这可能是保罗当时思考的，但是我觉得这里还有其他的含义。你看呢？什么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他的真的身体，实际身体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但是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其实基督的身体是教会。如果我们来纪念耶稣，但是却不知问怎么样的何故的藐视他的身体，他藐视他的教会，那么我们就其实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我们其实是在邀请上帝的审判。因为看三十节说，因此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保罗说他们没有尊重教会的合一，导致神的子民生病和死亡。所以再回到我之前说的，我们教会有没有像哥林多教会那种的派系和偏袒呢？有没有小团体呀，还有一些排挤呀？如果有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教会有没有议论啊，抱怨？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不是互相扶持，反而是互相摧毁。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里有没有骄傲和傲慢？有些成员，我们其实应该是平等，但是有些人看不起其他人，认为他们是二流信徒。如果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注意到我们身上的某些问题，那么今天耶稣其实就叫我们悔改，不要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因为面临的风险会很大。耶稣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冒着自己的死建立教会，被我们所践踏呢？我们应该诚实的祷告，诚实的悔改。所以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可以思考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是我能做什么来建立和巩固耶稣宝贵的教会。因为耶稣的教会是如此的宝贵，我们从我自身出发，我们能做什么呢？要我先祷告，然后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小的圣餐，祷告和忏悔。请我祷告。上帝，我们的天父，我们今天站在你面前，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良善，但我们相信您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不配，但是耶稣洗净了我们的罪，他洗净我们所有一切的罪、惭愧和羞耻。感谢耶稣付出的一切，感恩您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新约、宽恕之约。你的圣灵，感恩您的圣灵，感恩您收养我们进到您的大家庭。感谢您今天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感谢您通过耶稣向我们展示的爱，让我们看到我们对你是如此宝贵。请原谅我们所有的罪，特别是今天我们祷告，请你原谅我们可能这里存在的一些派系和偏袒、议论和抱怨、骄傲和傲慢，请你原谅我们， 请用您的圣灵改变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建立和坚固主的教会时爱并且尊敬耶稣。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之后会有一个小的圣餐，我先介绍《指环王》中的一个结尾给大家，再看一下有《指环王》的结尾，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意义。这一个美结尾是一个很美丽的时刻，邪恶的势力正在围攻米拉斯提利斯城，看来他们要赢了。这里有一个小霍比特人皮蓬在城里，他感觉失去了一切。这时他听到远处传来号角的声音，洛汗国的骑士们已经打败邪恶的势力了。皮蓬就站起身来呀，就感觉卸下身上一大块重物的。他站在那里听着号角声，他感觉这号角声会让他高兴的心碎。在此后的岁月里，每当他听到远处的号角吹响时，他的眼中都会涌出泪水啊。所以非常美的一个环节，每当他听到号角声时，他就会高兴地流出眼泪。我觉得弟兄姐妹，这就是主的晚餐对我们的意义。当我们吃面包喝着杯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记住我们得救的时刻。如果没有耶稣，我们仍然会迷失在罪里，在上帝的审判之下。让我们记住他为我们献上身体，为我们流的血，为我们新建的宽恕的新约，用神的灵浇灌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让我们合而为一。对我们来说，吃着面包喝着杯，就是很难不热泪盈眶。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停顿来在思考这一刻，纪念耶稣付出的一切那一刻。我邀请大家上前来，拿一块面包和一小杯，然后准备好之后，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吃喝。再让我提醒大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所说的话：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吃着饼喝着杯。我祷告，天父，我们为耶稣感谢你，他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他的血是为我们的宽恕而流的，原谅我们，让我们合而为一，感恩他洗净我们罪， 天父，我们再次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阿门。